起立，我们一起来唱《因他活着》。
因他活着，我能面对明天。
因他活着，
因他活着。
好，弟兄姊妹请坐。感谢主，我们唱了这首诗歌因他活着，我们不再惧怕。因他活着，我们可以面对明天。你们哈利路亚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是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。那么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，对每个基督徒来说，耶稣的复活是我们生命最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可以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必然的得救。那罗马书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若口中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然得救。那我们从这句话看到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口中要承认耶稣是主。今天我们看到受洗的七位弟兄姊妹，他们承认耶稣是主，他们也承认自己是罪人，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那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口中承认，我们心里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们就必然的得救。那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复活的盼望。那我们这几天我们在读经，我们在读约翰福音，我们从十七章开始读，然后我们读到了，现在读到了二十章，我们从十五章开始读，读到了二十章。二章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我们先看这段经文。七日的第一个清晨，天还黑的时候，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的那里，她看见石头从坟墓被挪开了，她就跑去见西门彼得和耶稣其他的门徒，对他们说，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，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了。那么彼得就和其他的门徒都出来往坟墓那里去。我们看到说，我们接着读，那两个人同跑，那个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。那个门徒是谁呀？你看还是读圣经了，没读圣经的不知道那个门徒是谁，因为是约翰福音，约翰写的，知道吗？约翰说那个门徒就是指自己嘛，那个门徒跑得快啊。我就发现这个约翰做事情很有意思啊，他动作很快的啊，他跑得快，他先到了坟墓那里，他低头，约翰自己低头往里边看的时候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只是没有进去。那个细麻布什么？当耶稣被埋葬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发生一件什么事情？有一个叫约瑟的人，非常有钱，是吧？他拿了100斤的香膏，把耶稣给膏了。他一边膏，按照犹太人的习惯，当他们这个人死的时候，他们把这死尸呢，他们怎么做呢？他们先膏一层膏，然后就抹一层白布，裹一层白布，白布上面再包一层膏，再裹一层白布，然后再包一层，再裹一层白布。那么耶稣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100多斤的重量，那么他的膏就有100多斤，所以耶稣就变成了两个人那么大那个重量。所以当耶稣死里复活，就像蚕，像蝴蝶从蚕里面脱壳出来一样，那个壳就是个空壳，就是那个壳还放在那里，那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。我们看到门徒西门彼得也进去了，我们看到这段写啊，西门彼得也进去，随后到了进坟墓里去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起，是在另外一处卷着。那这个圣经写到这些细节啊，这些细节，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约翰进去看见就信了。信了什么呢？信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 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。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。我们从这段看到说，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事实。啊，我们看第一啊，看第一，耶稣的复活是复活的大能。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，每个人都有一死，啊，都有一死。没有一个教主死后复活的，不管是佛教的释迦牟尼啊，还是这个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。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为什么我们他死了，因为有证据，他的证据就是舍利子。那佛教徒把他当作宝贝来这个供奉的舍利子，其实就证明释迦牟尼死了，没有复活，牙齿还在那儿呢，对不对？那么穆罕默德也死了，他埋在麦加，所以回教徒每一年每一天有五次朝麦加祷告，那证明告诉你穆罕默德已经死了。可是耶稣基督他没有死，他死了三年后从死里复活了。我们从清晨的就今天早晨七日的第一日啊，就是今天早晨。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我们要礼拜天来做礼拜啊？有人说为什么不礼拜六我们守安息日啊，现在有些安息日的教会那是异端，为什么叫异端呢？因为他们相信耶稣的宝血洗净不了我们的罪，他们还必须守律法才能得救。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很清楚，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相耶稣礼拜天是一个 celebration， 是一个庆典，来庆祝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所以这个庆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，看主有复活的大能啊，有复活的大能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亡囚禁啊，不能被死亡囚禁。当人被神创造啊，人被神用泥土创造，神给人一口气，人成了什么？有灵的活人。当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可是当人类犯了罪，亚当犯了罪，与神隔绝，亚当被逐出伊甸园，那么那时候人开始死亡。所以圣经说罪因为一人进入世界，那么这个罪是因为谁进入世界？因为亚当啊，因为他一人进入世界，死就接着而来了。可是我们知道，所以一个罪人他必须面对死亡，他的死亡首先是什么死呢？是灵的死亡。当亚当吃了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，他死了没有啊？他没有死，他没有马上死，他的肉体还活着，可是他与神的关系，刚才我讲了，没有反应了，断绝了。神说亚当你在哪里，亚当就开始躲避神的面，他不敢见神，对不对？你在哪里，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也是，神有时候常说你在哪里，那你在哪里，我们很多弟兄到了夜总会听到神说你在哪里，你不敢说我在夜总会吗？你不敢说吗？亚当也是如此嘛，亚当做了错事，他躲避神的面，神说你在哪里，是因为你失去了上帝创造你的那个尊贵的地位，上帝创造你与神那种和谐的关系，你完全的断绝了，失去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恢复关系。当一个人信了主了，其实他就是在恢复关系。那你看这个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，我们跟谁恢复关系呢？我们首先跟神恢复关系。十字架就是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唯一的途径，唯一的方法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我们这罪人的罪也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，我们通过十字架与父神和好啊，与他恢复关系，我们开始有反应了。父神说亚当你在哪里啊？你说我在这里啊。对，神说对以赛亚说你在哪里，以赛亚怎么说？主啊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你看这个就是有反应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每一天神都会对你说话的，那就是你没反应。你说哎，怎么神老对你说话不对我说话？是因为你听不见，可世界的话你听得很清楚啊。然后哪里有大减价你立刻就知道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哪里有布道会，你看见就单张就放一旁边了，忘了，甚至觉得没有必要。 我们有时候到中国的超市发单张的时候，你会看到你那个时候才懂什么叫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呀。是，其实你想要了解跟基督同钉十字架很简单，一点都不复杂，你就去超市发单张就够了。你会感觉到什么？当你发单张的时候，有人拿到单看一眼就给你扔地上，对不对？也许他是佛教徒，也许他回教徒，也许他是无神论共产党人，他啪就给你扔地下，那你扔地你会怎么样？你容易捡起来，你能这样子吗？对不对？我们去大华超市发单张，我们在母堂的时候，我去跟他们一起发单张，然后发单张，很多人当着我的面啪扔地下，那我就捡起来，我说神祝福你，我再发给第二个人，这单张不能丢，我花钱印的，对不对？他丢掉，我再捡起来。我有很多的老朋友都认识我，或者那些，因为他们知道我是谁嘛，见到我说，哎呦，张不离怎么混到这个份儿，没事发单张来了。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你是发单张，你是感觉到很没面子。我怎么混到这个份儿？我来发单张。可是你知道那个单张可以使一个人与神恢复关系。你们，我们发单张不是为了赚钱，我们发单张是赚灵魂，让人与神恢复关系。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一点都没有什么可以羞辱的，因为当你受到羞辱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上，你现在活的不再是你，基督在你里边活着。就一件小单张，就看你敢不敢来见证神，你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时候，是何等美善的关系！因为基督从死里复活，我们就再没有惧怕，我们就再没有惧怕。耶稣基督复活，显示他是复活的救主，显示他的救恩永远的有效，显示不管任何的种族、任何的地方、任何的时间，只要愿意接受耶稣基督，我们就可以获得救恩。很多大陆的弟兄姊妹不觉得说我们信主是怎么复杂。昨天我去布道会，有好多人跟我讨论，我说你怎么不信主呢？不受洗呢？说我还不够格呢。我说是教会说你不够格吗？教会也说我不够格，我受伤了，我就出来了。那我说你怎么就不够格？你认罪没有啊？他说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罪。我说那你真不够格，对不对？你其实你信主，你受洗，你得救，就唯一个标准就是认罪悔改，就是跟神认罪，对不对？你说主啊，我是罪人，你就够格了。你说主，我是个好人，那你就不够格，因为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，一个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你怎么可以说自己好人呢？我从来不敢说我是好人，我是罪人。但是感谢主，我蒙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的宝血洗净了我，他救赎了我，使我有了永生的盼望。第二点，我们看到说复活的根据，我们看二十一章，从二十章我们十一节，我们看，抹大拉的玛利亚站在坟墓的那里哭的时候，低头看着往坟墓里看，就见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，把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，一个在头，一个在脚，两个天使。天使对他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呢？”那么他说：“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了去，我不知道放在哪里。”说了这话，就转过身来，看见耶稣就站在那里，却不知道是耶稣。为什么呢？耶稣复活的时候身体会改变，是荣耀的身体。有一天你复活，身体也会改变。我常常我们在神学院讨论说，如果我们复活之后，我们身体改变，我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袁哲月，你是会变什么样？老师讲了没有？变什么样呢？你是变你最帅的时候的样子吗？你说我一定变得我20岁的样子，20岁还太年轻点，30岁比较成熟。你总不想变成你80岁的样子，对不对？那荣耀的样子什么样呢？是你自己不认识的样子，是你自己不认识的样子。耶稣站在他的面前，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身有7个鬼被耶稣赶出来，他与耶稣的感情那么好，他却不认识他是耶稣。耶稣复活了，但是他是变成了荣耀的样式，荣耀的样式。所以抹大拉的玛利亚在那里哭，那然后呢？耶稣就说：“妇人，你为什么哭？你找谁呢？”玛利亚以为是看园子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先生，若是你把主挪了去，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，我去把他取来。”耶稣说：“玛利亚。”玛利亚转过来，用希伯来话对他说：“拉波尼，就是夫子的意思，老师的意思。”耶稣说：“不要摸我，因我还没有升到去见我的父。你往我弟兄那里去，告诉他们说，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，也是你们的父；见我的神，也是你们的神。” 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们说，我已经看见主了。他又将主对他所说的话告诉他们。我们在这看到说，耶稣死里复活，现抹大拉显现，他第一个对抹大拉说话啊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今天姐妹们何等的有福啊啊！因为姐妹们，为什么主耶稣向姐妹们讲话？因为姐妹们心里边常常的思念主，弟兄们跟姐妹们比差一点啊。我常常觉得今天的世界对弟兄们引诱太多，可是很多一大批的姐妹却非常的爱主。抹大拉的玛利亚也是如此，她那一天她就留意那些门徒们都在那，有的都不相信耶稣了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不仅有一个出卖耶稣的，还有的跑了啊。耶稣钉十字架上只有一个门徒男生站在十字架下边，就是约翰那位门徒，彼得也不见了，三次都不认识耶稣，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罪人，他深深的体会耶稣的爱，所以他在早晨他去耶稣的坟墓。我们知道说，在很多的人，无神论者也好，共产主义也好，或者其他的宗教好，都想方设法的来证明耶稣没有复活，耶稣没有复活。所以历世历代有这么几个观念说耶稣没有复活，可能你也思考过是不是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其实日光之下无新事，有的人说叫做小偷盗尸论，说耶稣被小偷给盗走了，这个根本就不可信，因为耶稣埋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钱财，你知道耶稣是没有钱财的，他不像慈禧太后或者乾隆皇帝那个墓，那你倒一下子那个挺来劲，对不对？像秦始皇你倒一下你就有钱，那人家还倒，那倒耶稣的坟墓有什么意义呢？而且坟墓是由兵丁把守，而且那个坟墓是一个石洞，石洞外边一个巨大的石头，是几个人都推不动的，所以这个不可信。第二个，有人说是仇敌藏尸论，犹太人把耶稣给藏起来了，犹太人藏他干嘛呢？这也是在历史上争论了很久。还有说门徒偷尸论，门徒们为了证明耶稣死里复活了，就把耶稣偷走了，藏起来了啊。那这个更不可信。我们从十二个门徒看到他们后来，他们被圣灵充满，他们见到耶稣复活，他们大胆的传扬福音，甚至为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有的被枪刺死，有的被砍头，他们都为主殉道。如果他们偷了耶稣是个假的，他们愿意为一个假的事情殉道吗？为一个假的去赴死吗？不可能嘛。还有一个观点说耶稣没有死，他就缓过气儿来了，第三天自己走出去了，这个更不可信。我刚才讲了，他那个膏啊，一层一层的膏，不死也憋死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一层层的膏，从头到尾膏完再缠，然后再缠，你即使活了你也挣不出来，这个更不可信。这历史上很多很多的说法，有一个人叫斯大林，这个人谁知道斯大林？台湾人有人不见得知道斯大林是谁哦，是俄国的，不是俄国，对不起，苏联的这个国家领袖。列宁死了他就接班，这个人非常残暴，他就为了证明耶稣没有复活，因为俄国是个东正教的国家，过去人人都信耶稣。我去过俄国好多次，我第一次去是没进去就给关到监狱里边，那我第一次去苏联，那叫苏联，后来就变成俄国。那我五年前我去了俄国，第一次去，那是我1989年过去20周年，我为了纪念我在苏联坐牢20年，我就到了俄国。我到那儿我就去了一个地方叫这个叶卡捷琳娜堡。那我到叶卡捷琳娜堡，我参观了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沙皇尼古拉二世被处决的地方，苏联红军把他们全家80多口人一个不剩全部打死，包括这个保姆，每个身上最少30枪，30颗子弹，包括他那小儿子小女儿。那天在打死的之前啊，其实尼古拉二世已经让位了，不做皇帝了，可是这个列宁下令要杀死他，不杀死的，因为苏联人很多还是比较相信这个皇帝的，所以不能让他相信皇帝。那在那天晚上，尼古拉预表他预感着有事情要发生，他就跟这个红军说，我可不可以今天晚上让神父来，我要领圣餐。后来红军还是同意了，那个东正教的那个神父 当然那个神父后来也被杀了。那天晚上就带着圣餐，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所以我们今天领圣餐我们感觉是不太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那天晚上在那领圣餐，你会什么感觉？那真的是最后的一个晚餐了，全家在一起。尼古拉二世这位退役的皇帝，他拿着这个圣餐走到每个孩子的面前，告诉他这是主的宝血为你流的，这是主的身体为你破碎的。当他们领完圣餐，枪声大作，红军战士冲进来，把80多口他们全家人一个没留，全部打死。后来当苏联回归到俄罗斯的时候，叶尔钦就想能够把苏联的俄国的皇室扶植起来，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，可是他们却找不到皇室的后代，一个都不剩。后来苏联人为了纪念这个尼古拉二世，就在他被枪杀那个地方建一个俄罗斯最大的一个东正教堂，那个叫尼古拉二世教堂。我参观的时候，前面一排的雕塑，尼古拉抱着他的儿子，他的儿子已经死了，他抱着他的儿子，脸看着前方，没有仇恨，没有沮丧，全是盼望。当我看到那雕塑的时候，我就站在那面前痛哭。人类的罪，这个国家，那个解说员告诉我，他说，过去俄国是什么样的时代？过去是一个共产党的时代。我说现在呢？他说现在我们改叫信仰回归的时代，我们重新回归到上帝的面前。从此以后，苏联的领导人、俄国的领导人，每一天礼拜天他们都要教堂去，他们到那里去认罪、祷告。你会看到教堂都是满的，俄国的教堂都是满的。那个东正教堂做礼拜，它不像我们是一个礼拜做一次，它是天天开放，人来了就在那儿开始听着音乐。当那音乐响起来，我就觉得像天上的音乐，天上的音乐。这个斯大林就为了铲除这个信仰，他就派了几十个考古学家，他到了中东地区，到了以色列的地区去考察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。你知道吗？这些考古学家去了一年多，最后就一个人回去了，其他都不敢回去，因为他们找不到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。他如果找不到，他们就会被处死。结果那一个回去了，果然被处死了，其他的都投奔了西方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历史上多少人怀疑耶稣的死里复活，但是耶稣复活是真实的啊！我们知道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，人从死里复活是真实的事情。在旧约时候，先知以利沙曾经叫书念妇人的儿子从死里复活，大家记得吗？在列王记的下第四章，以利沙让书念的妇人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。那个书念的妇人特别会抱怨啊，说你看你来我家干嘛，你看来我家我儿子就死了以利沙就让他从死里复活了。那么耶稣也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在约翰福音第11章，拉撒路已经死了，玛利亚看到耶稣说，哎呀，我的弟弟都臭了死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拉撒路出来，拉撒路从坟墓里就走了出来。还有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0章，保罗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叫犹推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犹推古很容易记，我们在神院考试的时候，推基古、犹推古经常搞混这个名字。那么犹推古坐着听保罗讲道，听了3天3夜，保罗是真能讲，3天3夜不停。那犹推古实在受不了了，睡着了，坐在窗子上掉下去，3楼摔死了那摔死了，你说你聚会仆人一个人死了，但是你这个神能不能医治他？保罗为他祷告，犹推古从死里复活了。当然有人说保罗讲道太 boring， 人家就窗都掉下去了讲睡着了。我讲道有没有睡着的？说你还要安全，你没坐在窗子那儿，睡着了帮靠到别人身上就没有关系。感谢主，我们从圣经看到很多人从死里复活。那么耶稣基督复活是有确据的。第一个，空坟墓就是确据，因为那个坟墓没有了，里面没有人，找也找不到，一直到今天2000年， 多少人去找耶稣没有复活的证据，但是找不到耶稣基督。那么第二个，有目击者为证。在哥林多其实前书第十五章，保罗说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向多人显现呢？第一个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，第二个向彼得和十二个门徒显现，第三个向五百人显现。耶稣在显现时向当时的五百人显现，因为他在世上有四十天之久，他没有见上帝的面之前，在地上四十天的之久，他向五百多个人的显现。保罗说，当我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，这五百人大多都活着。如果是谎言，那些人一定会揭穿的，他那些人都活着。保罗说，最后向我显现。在使徒行传第九章，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，耶稣基督向他显现。一个逼迫基督的人，一个杀害基督的人，被耶稣基督显现以后，大光照到他，他跪下来悔改，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。神差派他向外邦人传福音，成为外邦的使徒。所以我们从大量的数据看到，耶稣确实死里复活了。Amen。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信的就是枉然，我们传的也是枉然，我们所信的就是一个谎言。可是从两千年到现在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有多少为主殉道？他们愿意为一个谎言殉道吗？你看那些初代的教会，那些基督徒，他们被拉到斗兽场，他们面对着狮子老虎来撕裂他们的时候，他们面带着笑容，唱着诗歌，等待着死亡，因为耶稣复活了。你们哈利路亚。我们看到历史历代多少的圣徒，他们为着这位复活的主，他们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。就是到今天啊，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的基督徒为主殉道，不管在回教的国家还是在共产党的国家，他们在为主殉道，因为有一位复活的主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都是短暂的，我们有一天都会离开这世界，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。所以有一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敢于对主说，主啊，美好的仗我们打过，当跑的路我们跑尽，所信的道我们守住，守住所信的道不容易。弟兄姊妹，容易吗？我那天去印度布道，印尼布道，印尼有一年搞暴乱，他们不仅杀华人，他们也杀基督徒。印尼的基督教跟回教，他们所表现的方式是地区性的，就像三明治，知道吗？这一片是回教徒，这一片基督徒，这一片又是回教徒，这一片又是基督徒。他们在不同的地区，基督教发展非常的快。现在在印尼，基督教的增长的比例已经达了20%以上的基督徒，一个回教的国家发展相当快。因为回教、佛教，这个印度尼西亚，他对基督教没有限制，他不允许你，他没有不允许你传福音，你也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。啊，他是一个，虽然他是回教很多，但是他对基督教是一种自由的，佛教是自由的。他不像马来西亚那些回教国家，马来西亚你是不可以向回教徒传福音的，如果你传福音，你就会被鞭打，判你打几鞭子，然后给你驱逐出境，知道吗？我有一次在马来西亚布道，5000人的布道会，啊，讲完到了，我一呼召，哇，一大群到前面来，几百人我就数不过来，就有一群长得不黑不白的人，不黑不白人。那我呼召看他们到前面来，我有点紧张哦，这是回教徒哦，因为马来人嘛，对不对？那马来生下来就是回教徒嘛，那我一看人家20多个。长得跟我们不一样的人，那我得20鞭子，你知道吗？那鞭子很厉害的。哎呀，我就说，主啊，这个，那我就想到耶稣在十字架的鞭伤哈，这回要与主同病十字架了。我就有点问大会主席，我说这几个怎么处理啊？他说你别担心，那是印度跟马来人的混血，他们不是。你看，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传福音，你知道今天心中我很高兴，那心中我很担心，我要打鞭子的。但是感谢主，我到印度尼西亚去传福音，就在那个宗教印度啊，这个回教暴乱的时候，很多的华人一条街烧得一干二净，华人被杀，基督徒被杀。那一个基督徒，一个小孩从学校里回来， 被一群回教的小孩拦住了。那回教小孩拿着刀对着他说，你说阿拉是主，我就放你过去。那个小孩就说，耶稣是主。他说，你怎么知道？说圣经告诉我。哎，我们唱过那首歌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，因为圣经告诉我。小孩就知道圣经告诉他耶稣爱他，耶稣是我的主，就被小孩一刀给刺死了。都是邻居，平时都是朋友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为主殉道啊，不容易的。但如果我们相信那位复活的主给我们带来的盼望，我们就没有惧怕。我们再看第三我们看24章24节，耶稣向门徒显现，从15至19节，那日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了，站在当中。这句话你们好好琢磨没有？刚才你们这两天读的时候，门都关了，他们怕犹太人，把门锁上了。耶稣进来了，没有敲门，没有推门，耶稣进来了。耶稣进来对他们说什么？愿你们平安，啊，愿你们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思考平安的意义，平安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祝福。耶稣站在当中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，因为他们前一分钟还不平安，耶稣来了他们就平安了，就喜乐了。然后耶稣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么差遣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这一口气好像跟创世纪神对亚当吹那口气是一样的。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那12个门徒中有一个被称为底士马，低图马的多马，低图马的多马。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同在，当那些门徒告诉他们说，我们看见主了，多马就说，我非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并把手指头伸进他的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过了8日，门徒们在屋里，多马也在和他们同在，门又关了。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说，愿你们平安，就对多马说，伸出你的指头过来，摸我的手，伸你的手来探我的肋旁，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多马说，我的主，我的神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哈利路亚。每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多马，可能你也是多马，你还在疑惑，你还在怀疑。耶稣说，那个看见我信的那不算什么，那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有福了。什么叫相信？相信就是没有看见。当你看见了还叫相信吗？看见了已经站在你面前不叫相信，你没有看见你就相信。你嫁给一个人，你不知道未来，但是你相信他会爱你一生，这个叫相信。你们，你分析他的过去，那个不叫相信，那个叫分析。所以我们对上帝是，那些门徒们他们见到耶稣才相信，尤其那个叫低图马的多马，他是个怀疑主义者，他是个疑惑主义者，他遇到任何事情他都疑惑。他说，你们看见了我不信。门徒们说，耶稣来了，对我们说愿你们平安，告诉我们受圣灵，告诉我们说我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赦免，留下谁的罪谁留下，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主耶稣了。多马说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除非我把我的手伸到他的枪那个洞里边去，伸到他钉子钉的那个手里边去，我才能相信。哇，这个门徒真较真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主的刺的枪你还愿意再刺一次吗？可是这个门徒就这样，但是主真的是有恩典给他。主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来到他的面前，主给他恩典，主告诉他说，多马，你把你的手拿过来，你伸进来，伸进来， 多马伸进去以后，多马说了一句话：“我的主，我的神。”那个“我的主，我的神”不仅是相信，是一种懊悔、悔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再疑惑，你们不要再怀疑耶稣的真实，因为我们有一天都会死。我们死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主就在那里等着我们。你说这个，我真的是不敢做这种试验啊！如果你不相信，有一天当你死离开这世界的时候，你就永远的死亡。基督徒一生中，有两次的死，一次的活。第一次是肉身的死亡，复活了，复活了，我们就不再死了，一次的死。一次的死，两次的活。那没有信主的是两次的死，一次的活。第一次死了再复活被审判，第二次就死了，永远不能复活。所以我们要记住啊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个苏联的教授啊，他就说这个世界没有主，主也不会复活，是无神的啊。我们相信科学，我们相信共产主义。他在那村子里讲说，你看你们相信的有什么好处。有一个老太太走到前面说，教授，我可不可以讲几句话。他说可以。他说我跟你说，我信耶稣，我信了一辈子，如果我死了，我发现没有主，那我损失什么了呢？我按照上帝的话语去生活，我爱我的丈夫，我爱我的孩子，我们的孩子非常孝顺，我的丈夫也很爱我，我们是个基督化的家庭。我信这个主，在今生没给我带来任何的损失。每当我灰心丧气的时候，我读他的话，我就充满力量。有一天当我见主面的时候，他即使不在，我也没有损失。他如果在，那不更好吗？可是如果你呢？如果你今天不相信他，有一天你死了，你见他在，你受到审判，那你损失就大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还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来到他的面前来信靠他，你们来认识这位复活的主。他给我们带来一个永生的盼望。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岂有审判。基督徒死了不再审判，基督徒睡着了，有一天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身体复活，荣耀的样式。可能那个时候你们也认不出我来了，对不对？你认不出我来，我也认不，但是我们在灵里边是相通的，感谢主。外边认不出来，但我一说话就认出来，是张牧师的声嘛，对不对？张牧师怎么年轻了呢？哇，脸上就像摩西从山上下充满了荣耀，哈利路亚，多美！说那是我在丰收华夏教会，我们一起成长好多年，我们一起来传福音，哇，多美啊！说主耶稣，哎呀，我跟你讲讲我们当年教会的事儿。主耶稣过来，过来，与我一同入席，我们一边吃一边说天国的宴席，你们等待我们每一位。来，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。来，我们请思欣来，我们第四首诗歌深处我心。哈利路亚，对你旁边听众说，耶稣复活了，你也要一同复活。感谢主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我们便有了永生的盼望。我们一起来起立，我们来唱首诗歌《深处我心》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。我的平安。 哈利路亚，在我祷告之前，圣灵感动我要向你发出一个呼召，你愿不愿意在今天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？这位复活的主，他要给你永恒的生命。如果你愿意，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感谢耶稣，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还有没有？圣经说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不管我们过去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，不管我过去生命状况是什么样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他都用笑脸来欢迎我们。还有哪位朋友，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请你举手，我为你祷告。还有没有？后面还有没有？感谢主的还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哈利路亚！还有没有？感谢主，那还有一位，那还有一位，还有没有？后面还有一位弟兄举起手来，还有哪一位？你说主耶稣，我愿意就在复活节上，我要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，求主给我一个全新的生命，为主而活。还有没有？举手说主耶稣，我愿意。还有哪一位？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一位姐妹要接受耶稣基督。还有哪一位？还有没有？还有一位吗？说主耶稣，我知道圣灵在感动我，你在今天来呼召我来归向你，我知道你就是为我而来，就是要呼召我。还有没有哪一位举手说主耶稣，我愿意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你也常常的灰心，你说主耶稣，今天是复活的日子，让我的全新的生命复活，让我不再灰心丧气，让我活出喜乐的生命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不管前面多少的难处，不管是家庭、工作、绿卡、身份，我都不怕，因为我是你的孩子，你负我一生的责任，负我一切的责任。如果你愿意放下一些重担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你也举手为你祷告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耶稣，我的救主，我的平安，我的医治，我的耶稣，爱我的主，你的恩典深处我心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你的恩典深入我们的心中，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罪人，让我们今天可以成为新造的人，在基督里边。耶稣来祝福每位弟兄姊妹，也祝福今天打开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生命救主的新朋友。主啊，他们是天国的新公民，你的爱要临到他们，引导他们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愿你在敬拜中得一切的荣耀，因为你复活了，我们就有了永生的盼望。谢谢你，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，哈利路亚。